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西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真主党二号人物称愿意谈判停火。以哈战争一周年，挺以和反以台湾人互别苗头。
Israel lives under existential...
以色列正面临生存威胁。
我们这一年见证的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这个屠杀已经违反战争中的比例原则。
俄乌交战焦灼复杂，泽连斯基要通过实力逼迫普京接受和平。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称台湾为重要国家，恐遭北京强烈反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陆洋分享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怡如。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西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真主党二号人物称愿谈判停火。以色列军方星期二10月8号宣布在黎巴嫩西南部发动地面攻势，这一扩大入侵黎巴嫩行动的目的，按照以色列官员的话说，就是要将从以黎边境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真主党驱离，就像9月30号以军首次越境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时一样。以色列军方强调，这是一次有限、局部和有目标的行动。以军星期二在扩大对黎巴嫩的地面攻势同时，仍持续对黎巴嫩实施猛烈的空袭，目标包括真主党总部所在地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在以军对黎巴嫩西南部发动地面攻势之后，真主党二号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星期二表示，真主党仍然组织健全，而且已经克服痛苦的打击。不过，他在电视转播的谈话中也表示，真主党支持与以色列谈判达成停火。引人注目的是，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把加沙停火作为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的一个先决条件。美国总统拜登10月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支持以色列捍卫自己免受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和伊朗攻击的权利。他说，美国不会停止努力，以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让人质回家。他随后在白宫参加了点蜡烛仪式，纪念在一年前被哈马斯屠杀的死难者。
And on this solemn day, I will restate my pledge.
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10月7号都各自出席纪念仪式，纪念以哈冲突届满一周年。这场中东冲突可能影响到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同一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表声明，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10月7号这一天将载入史册。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称，美国自豪地与我们在中东最强大的盟友站在一起。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在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地区的战斗还在继续。俄罗斯星期二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破坏了一些基础设施，并造成一些伤亡。乌克兰军方称，乌军击落了不少俄军无人机。前一天，乌军还对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动了攻击，击中了一座重要油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战局目前在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变化。英国安全局局长肯·麦卡勒姆10月8号表示，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正试图在英国和欧洲制造混乱，而来自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是他最担忧的恐怖主义问题。麦卡勒姆在年度讲话中还指责伊朗是英国领土上一个又一个阴谋的幕后黑手。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星期二10月8号在东京一场公开活动中将台湾描述为对日本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日本共同社表示，这一说法很可能触动北京的敏感神经，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台湾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二在东京大阪饭店举行双十国庆酒会，现为众议员的麻生太郎以及参众两院大约50名国会议员应邀以贵宾身份出席这一年度盛会。麻生太郎在酒会上致辞时表示，台湾是一个临近日本的国家，而且两国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维持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美国和加拿大学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霍普菲尔德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杰弗里·辛顿8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发现和发明构筑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石。怡如，
感谢陆阳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陆阳要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以哈战争一周年，挺以和反以的台湾人互别苗头。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以哈战事已经持续一年，和平曙光却仍幽微。以色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星期一举办了艺术展，回顾遭哈马斯袭击的悲剧。不过在台北的巴勒斯坦声援人士当天也前往办事处门口抗议，他们坚称以色列这一年来的报复行动已经逾越了比例原则，形同种族灭绝。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怡如，再一次看见希望之光艺术展星期一10月7号在台北市区的展厅正式开幕。以色列驻台代表尤玛雅说，在台北策展旨在前瞻未来，因为以色列人盼望迎来和平免于恐惧的未来，但是他们也深知现实依旧残酷。以色列最近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导弹空袭，800万人被迫躲进避难所。尤玛雅说，以色列正面临生存威胁，我们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我们不能设想也没有其他机会，若打不赢这场战争，我们将不复存在。展场的其他画作包括由台裔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拼贴作品《沉默》（Silence）， 以一张无声的大嘴声援因恐怖暴力而无法开口、不被听见的生命。以色列知名旅游博主凯南星期一出席在台北召开的以哈战争周年纪念会。他说，哈马斯去年发动袭击之后，一开始大肆散布各种绑架、凌虐以色列平民的影片，但随即又删除账号、影片，甚至污指是以色列屠杀自己的人民，作为对哈马斯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说，哈马斯的罪行让他决定运用自己经营社媒的技能，在网上发起哈马斯就是伊斯兰国运动，对抗敌人散布的谎言和假信息。凯南说，此网络活动现在仍每月获得上亿次的阅读量，就连美国总统拜登和哈马斯领导人都曾亲自发文回应，非常成功。他强调，这场战争不仅在实体战场上进行，同时也是一场争取公众舆论与意识的战争。不过，同一天上午，数名台湾巴勒斯坦行动连线成员也在以色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门外示威抗议。他们举起巴勒斯坦国旗，并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肖像丢掷涂上红色颜料、象征血染的布娃娃和童鞋。带头抗议的成员杨刚指控，过去一年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发动的军事报复是首次在全球范围进行的种族灭绝。杨刚说，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状况跟压迫早已经持续了76年，我们这一年见证的不是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这个屠杀已经违反战争中的比例原则。
他还控诉 台湾政府强化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合作和结盟，并将台湾自主生产的武器零件和军武技术通过贸易合作的方式涉入这一种族灭绝的行为。另一位台湾巴勒斯坦行动连线成员刘碧嘉则说，以色列的军事报复已经违反二战以来所建立的国际法和比例原则，若持续下去，恐让国际法则沦为丛林法则。对于反以人士的抗议，尤玛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抗议人士高举解放巴勒斯坦的旗帜，却并未表明他们对于哈马斯暴力行动的看法。他很希望就此与他们对话沟通，也希望抗议人士能前来参观这次展览，了解更多的真相。
It's a war. It's a horrible war.
尤玛雅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双方的人民都在受难。我认为，唯有正视双方的痛苦与悲伤，我们才能试着重建新的未来。尤玛雅也强调，这一年来，台湾社会中并未因任何反犹情绪而引发对立，相较其他国家的情况格外难能可贵。他说，以色列和台湾基于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关系十分稳固。他也非常感谢台湾领导人在以哈战事期间对以色列的支持。怡如。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以哈战争一周年，挺以和反以的台湾人互别苗头。感谢陆洋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的精彩片段，如何理解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前夕抛出所谓的祖国论。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前夕抛出了所谓的祖国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还说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两字。这个逻辑是否正确？祖国的概念又要如何定义？下面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的精彩片段。
那我们现在听听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他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一号刚过完75岁生日啊，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了。所以赖清德说，就年纪来讲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的，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啊。那么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已经75年了，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二字。我想上半场我们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解读赖清德的这个祖国论呢？王博士。
好的，是当然，赖清德总统这个讲话哦，非常的直白浅显，那当然引起了台湾社会内部，当然包括国际媒体非常多的重视跟讨论哦。那刚刚这段话，我们当然这个简单概括用祖国论这样来做这样称呼了哦。那我想赖总统这个说法当中哦，其实是延续着520就职演说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国互不隶属的关系。但是这次的说法当中更直白更浅显，而且我觉得就是直球对决的一个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从这段话当中看到几个特点。第一个， 赖清德很清楚的强调中华民国主权事实存在113年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说现状或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这个113年远远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成立起来75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时间哦。所以这是第一个，他强调中华民国主权到现在还是存在，而且存在了113年。第二个，他也告诉你说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75年，所以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两国是同时并存于世界上的，两国其实是属于主权互不隶属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存在。哦，那第三个，他有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就是他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已经这个落地生根75年了。换言之赖清德的整个的主权的概念哦，延续着整个台湾主权的立场，就是说过，也就是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从过去中华民国在大陆哦，没错啊，这个1911年10月10号哦，然后1949年到了台湾来之后，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然后到了台湾来之后，他就在台澎金马，那现在他的主权很清楚，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是互不隶属的。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面对我们网友也注意到了，我们网友叫 ChiDog2023 说，他之前不是向中共说你可以去跟俄罗斯的普京讨领土吗？现在又抛出一个祖国论，他说赖清德可以说是招招直击中共的要害，那么就差直接点名中共窃据大陆得位不正了。那不晓得汪浩博士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对，确实啊，最近几个月赖清德讲了很多直球对决的金句啊。那他这些金句有两个特点，一个他就是讲了非常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大家普遍能够认同的历史事实。第二一个是他讲了非常清楚的逻辑，他用一个清楚的大家都能够理解的逻辑来讲述这些历史事实。然后这个历史事实出来以后，讲述出来以后，中共就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国际效果。那现在这一段时间，几乎赖清德讲出来的金句都受到国际上媒体的充分的关注，大家都热烈的讨论，还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他讲的是事实啊，他讲的这些话我们平时也都知道，也都在讨论啊。可是他作为台湾总统的身份讲出这个话，当然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学者或者是网红讲的东西的分量不同。那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习近平政府就显得很尴尬嘛。那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嘛。那这样的话中共就无言以对嘛，到现在都不敢很公开的全面的完整的来反驳赖清德。这样几次下来，中共在国际媒体、国际大众面前显得非常的理亏，显得非常的不知所云的状况，大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当然对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的精彩片段。如何理解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前夕抛出所谓的祖国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石板民夫说三道四，中国股市疯狂上涨背后的陷阱。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期中国股市疯狂上涨，是中国政府集中推出一系列利好政策造成的结果。牛市如果仅仅是昙花一现，将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威信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下面是石板民夫说三道四节目时间，为您深入解读。
第一呢，因为今年呢的7月15日到18日呢召开了共产党的三中全会，结果呢三中全会之后呢推出了300多项的改革措施，出现之后呢股市不但没有反应呢，大家普遍不看好。按照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三中全会定下来的方针应该由党中央和全国都要实施的话，但是过了两个月，现在出台的这一连串救市措施实际上是把三中全会的决策否定了。而且呢这个救市实际上是9月23号就开始的， 但是说9月26号才开始召开这个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连串的救市措施。也就是说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呢，他已经开始了。也就是现在的党中央，他们呢根本无视于政治局，也无视于这个三中全会。过去呢，虽然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独裁，习近平呢一个人说个算，但是过去大家还要演一演嘛。这一次就是完全把中央全会和这个政治局会全部架空，做出这么一个政策决定，而且就是过去的政策决定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一招动作呢，对共产党的伤害是相当相当大的。那以后大家觉得你开这种重要会议基本上当儿戏一样了吧。第二呢，是对习近平本人也有伤害。为什么呢？现在这些旧股市，特别是还有一连串的旧房市的政策呢，是和过去习近平亲自这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从2016年或者甚至更长的这个打房政策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当年他为了防止房价过高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然后呢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期，一下就给否定了。我们想到中国呢，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是现在习近平治国呢就如同治大国如烙大饼，突然之间毫无前兆的就给你来个180度的翻转。那么上一次呢是疫情，他从全面封城一下子到完全打开自由的时候是一夜之间做的决定，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那么今后习近平他再推出什么政策的话，大家还相信不相信呢？我想这个政策对习近平本人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他这一次的救市呢，只是在把货币政策宽松，让货币大量的钱流入了市场，根本没有解决中国真正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真正的问题呢，是人才的流失到国外去这个移民，然后呢技术的断层，从西方国家美国包括台湾这些芯片技术已经拿不到了，然后还有全民的躺平，以及呢什么反间谍法，或者是这个银行的呆账死账问题，这些各种各样问题变成中国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经济状况。这些问题你没去解决，你只是把股市拉起来的话，就好像一个病人他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你不去给他治病，突然间给他打了一针吗啡，现在他好像很健康，好像很有精神了，但是当这个药劲过去之后呢，我想这个病人的身体情况很可能更糟糕。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要担心的事情呢，就是这一次是政策，是政府来投入多少钱，什么时候投，什么时候撤，这些事情呢是一些决策者知道的秘密。那么也就是说同样在炒股票，这些决策者和一般的股民他们有绝对大的信息的不对等。那么现在中国呢又是一个典型的老鼠仓盛行的时期啊。那么现在政府投入这么多钱，把民间大家纷纷开户，把那些平常谈养生的谈佛经的人都骗到股市里来，当他们把身家性命的钱全投进来之后呢，只要政府把这个有一些内线消息的人知道他们提前撤出来的话，他们能赚到钱，但是这些所有的韭菜们都会被牢牢套住，这样的话民怨会更大，不但是中国经济救不起来，而且呢中国的治安社会的各种各样问题也会同时出现的。这个呢我认为是这次这个股市短期急剧上涨的背后的陷阱，值得大家关注。
听众朋友，以上与您分享的是石柏明夫说三道四，中国股市疯狂上涨背后的陷阱，其中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热搜的内容选播，中国人走线的新通道，走线巴尔干去欧洲。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王怡如。由于厄瓜多尔禁止中国公民免签入境，走线去美国的门基本被堵上了。英国卫报报道，决心逃离中国的人找到了一条通过巴尔干半岛走线欧洲的路径。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报道说，在波斯尼亚一个安静的小镇上，距离与欧盟接壤的边境仅5公里，一座摇摇欲坠的老水塔正沦为废墟，在里面成堆的垃圾、遍地的烟头和一个可移动的木柴火炉，可以让人窥见曾以这座建筑为家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贴在墙上的另一条线索是，在一张张 A4 纸上重复打印着同样的信息：如果您想去欧洲、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旅行，我们可以帮助您，请在 WhatsApp 上添加此号码。这些信息是用绝望的人们的语言打印出来的，索马里语、尼泊尔语、土耳其语不一而足。名单上最后一个译文表明，这个不幸的俱乐部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它是用中文写的。比哈奇水塔曾被用来为穿越前南斯拉夫的蒸汽火车补水，现在它被另一种迁徙者提供了庇护所。移民在穿越巴尔干半岛的危险旅途中，希望越境进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在欧盟中的邻国克罗地亚。张先生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于4月抵达波斯尼亚，他所说的走向自由之路的旅程始于几个月前的中国河北省廊坊市。迄今为止，他们已经穿越了4个国家，花费了数千英镑，与咄咄逼人的克罗地亚边防警察发生了冲突，现在暂时停在萨拉热窝郊区的一个临时移民接待中心。张先生说，儿子和女儿会在院子里追逐打闹，但是留在这里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说，不过如果我回到中国，等待我的不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就是监狱。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恐惧，促使这位39岁的山东人踏上了艰难而危险的旅程。张先生在营地里的新邻居大多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国家。直到最近，张先生还在中国的一家私营公司工作，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工作稳定。但中国的政治环境让他感到除了离开别无选择。张先生在前往波斯尼亚的曲折道路始于10多年前。2012年，由于中日在钓鱼岛上的争端升级，中国各地数千人参加了反日抗议活动。但张先生公开质疑官方的说法，即该群岛是中国领土无可争议的一部分。他被逮捕，并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说，那是我第一次觉醒。多年来，关于他政治观点的流言蜚语在他所在的社区不胫而走。他儿子学校的一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责张先生不爱国。他和妻子争吵并最终分居，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忍受这种流言蜚语。卫报继续报道说，前往巴尔干半岛希望通过一切必要手段进入欧盟的中国人目前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在不断增加。卫报继续报道说，2022年在试图非法穿越波斯尼亚边境而被抓获的14000多人中，有2个人是中国人。202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48人。据波斯尼亚边境警察称，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试图越境进入克罗地亚时被抓获的。他们说，今年上半年有70多名中国人被捕。根据双边协议，克罗地亚可以将无权留在欧盟国家的人送回波斯尼亚。2021年有3名中国人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波黑，2023年为260人。对于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张先生，我们只能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祝愿，希望他们在走线的旅途中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的内容选播，中国人走线新通道，经巴尔干去欧洲。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